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欢迎你的收听。从最近的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非洲圣人的德国神学家史怀哲。吴爽和你一起认识这位集众多才华于一身，甘愿为非洲人的福祉献上一生的阿尔伯特·史怀哲先生。上一集为你讲到，史怀哲在史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期间，不间断地有机会学习日后他最擅长的管风琴，就连当时最著名的演出，他都有机会一睹音乐家们的风采。欢迎继续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欢迎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我最敬仰的音乐家除了巴哈之外还有华格纳。16岁还在穆尔豪森就读中学时，生平第一次进歌剧院听的就是华格纳的《唐怀瑟》，那音乐如此震撼人心，我竟然是在好几天之后才有办法再专心回到学校的功课上。史特拉斯堡的歌剧院在奥托·娄瑟院长的领导下成绩斐然，于是我有了彻底认识华格纳所有作品的机会。当然，除了《帕西瓦尔》之外，这部作品当时只准在拜罗伊特演出。一部四连剧《尼布龙根的指环》自1876年首演之后，终于再度在拜罗伊特进行一次极具纪念性的演出，这对当时也有幸在场的我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体验。那些门票是巴黎朋友的赠礼，不过为了攒足旅费，我不得不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一顿饭。如今每当我观赏一场华格纳的歌剧，看着那些花俏的舞台效果如何尽其所能在音乐之外引人入目，仿佛这是一部影片似的，就不免感伤地想起当初在拜罗伊特欣赏指环时，那些简单素朴但效果精彩叫人惊叹连连的场景。而且不仅是舞台的布景设计，当时的演出也完全忠实地反映出已故大师的精神。因唱作俱佳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扮演火神的佛格尔，他从一出场就掌控整个舞台，不着痕迹地吸引全场的注意力。没有穿着后来演这个角色的演员会穿的丑角衣，也没有在舞台上跟着主题节奏满场飞舞，像后来很流行会做的那些。他身上唯一醒目的装扮就是那件红袍，而他唯一跟随音乐节奏做出的动作就是好像不由自主地把红袍时而左肩时而右肩地反复甩动。他的目光落在自己周遭的事物上，既凝神注视却又游移疏离，透过这点他表达出自己在那些无知迈向毁灭的众神中是一股躁动不安的破坏力量。 在史特拉斯堡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1897年夏天快结束时，我参加报名第一次的神学考试。在所谓的论文写作这部分，我们拿到的主题是施莱尔马赫的圣餐理学说，尝试与新约圣经以及改革教派的论述观点做比较。这个论题是所有报考的考生都会被指派，并且必须在8个星期之内完成的任务，也是决定我们之后能不能获准参加考试的基本门槛。这项任务再度把我带回有关福音与耶稣生平的问题上。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要研读许多从历史以及教义上诠释圣餐礼的论述观点。这个过程让我明白了一点，就是所有对耶稣与门徒之间的这个历史性聚会及对古基督教圣餐礼开始流传意义的诠释有多么令人无法满意。施莱尔马赫在他著名的信仰说中有一段关于最后晚餐的注记让我思考了很久。他指出，根据马太与马可福音对最后晚餐的记载，耶稣并没有要求门徒日后要重复这个晚餐仪式，因此我们很可能要接受这样的想法，也就是早期的基督教社会后来会重复举行圣餐礼，其实要归因于那些门徒而不是耶稣本人。这个施莱尔马赫以后精彩论证提出的想法，虽然在其可能的历史作用范围内没有被继续的探索，却在我完成那篇考试资格论文之后仍然继续影响着我。我告诉自己，两部最古老的福音都没有记载再进行晚餐仪式的指示，无非意味着耶稣的门徒会带领信徒重复这个仪式，确实是出于自发和自主。然而他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这样做，那就是如果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的晚餐，那么这样做是合理的，即使没有耶稣任何言行上的指示。不过既然至今有关圣餐礼的解释，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没有耶稣的吩咐，早期的基督教社群还是接纳了圣餐礼，全都说得不明不白，我也只能做出这个问题仍有待解答的结论。于是我继续探究一种可能性，那次晚餐对耶稣及其门徒的意义会不会与他们所要庆祝的弥赛亚盛宴，在期盼即将到来的上帝的国度中有关呢？1898年5月6日，我通过了第一次的神学考试，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考试。虽然已搬出学院宿舍，整个夏天我仍然待在史特拉斯堡，完全沉浸在哲学的世界里。文德尔班与齐格勒在他们专业领域里都是各中翘楚，从教学的角度看，两位老师彼此更是绝妙的互补。文德尔班的强项是古代哲学，他研究课中关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练习，其实是我大学时代最美好的记忆。齐格勒的专长则是伦理学与宗教哲学，他出身于杜宾根新教学院，原为神学家的身份对他在宗教哲学这方面的学识帮助匪浅。因为通过了神学考试，我在霍兹曼的推荐下获得了由圣多马斯教会与神学院共同管理的高尔舍奖学金，金额是每年1200马克，时间是6年，获奖者最晚必须在6年内取得施特拉斯堡的准神学博士文凭，否则需要将领到的钱全数归还。在咨询过齐格勒的意见后，我决定先把目标放在哲学博士论文上。记得在学期末的某个下雨天，我们撑着伞站在校园的阶梯上聊天，他建议我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为论文的主题，而这个建议也正是我愿意采纳的。之后我在1898年10月底前往巴黎，目的是去听索邦大学的哲学课， 并继续追随魏多学琴。在巴黎时，我其实不常去听课，一方面是因为从办理注册手续开始，他们那种轻率随意的调调就让我有点扫兴。另外，在矮板过时的教学规划之下，即使部分老师极为优秀，也没办法真正发挥所长，这一点也让我对索邦失望。这里没有像我在史特拉斯堡习惯上的那样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整合性课程，教授们所开的课不是跟考试规划有关，就是完全针对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1898年5月6日，史怀哲通过了第一次神学考试，并获得攻读神学博士的奖学金。这期间，他有机会来到巴黎学习哲学课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